引言：恩典在圣徒有瑕疵的生命中掌权。历史点滴，本书讲述的是基督教界三位著名的前辈，他们都是生命上有瑕疵的人，因此这是一本讲述恩典的书。不仅因为是神的信实帮助他们胜过了自身的瑕疵，更是因为这些恩典是贯穿他们生命和侍奉的路线。奥里利乌斯、奥古斯丁、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拥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经历了上帝全能的恩典，并且因此把自己的生命以及侍奉都建立在这恩典之上。正因为如此，他们三人对上帝至高权柄的热爱没有因着人的挑战而遭到玷污。他们三人都曾公开表示，基督教的可厌性其本质就是上帝的恩典对人类无力战胜罪恶的荣耀得胜。奥古斯丁发现了至高喜乐。最初，奥古斯丁把恩典的得胜当作仇敌一样加以拒绝，但是在他31岁那年，当他在意大利米兰的一座花园中漫步时，恩典的力量透过上帝话语的真理断开了捆绑他15年之久的情欲的锁链。当时他正与一名情妇同居，至高的喜乐，这是他给上帝的恩典所起的优美的名字，也就是至高的喜乐最终战胜了他对靠恩典得胜的抵触。我突然间对于抛弃虚浮的乐趣感到无比的舒畅，过去唯恐丧失的，这时却欣然同他断绝。因为你是真正的无比的甘饴，你把这一切从我身上驱除净尽，你进入我心代替了这一切，你是比任何乐趣更加佳恰，但不为血肉之躯而言，你比任何光彩更明灿，你比任何奥秘更深邃，比任何荣志更尊显，但不为自高自大的人。我向你，我的光明，我的财产，我的救援，我的主，天父。随后，作为一个完全降服在至高喜乐之下的人，奥古斯丁从中年直到去世的日子，都在为上帝的恩典与当时极力反对他的英国修士柏拉修作战。但也没有什么比奥古斯丁的祷告更令柏拉修感到震撼了。奥古斯丁赤裸裸地宣称，上帝的恩典是无处不在的，把你所命的赐予我，依你所愿的命令我。奥古斯丁知道自己之所以能脱离情欲的捆绑，之所以能拥有为基督而活的力量，之所以能明白圣经的真理，乃是完全依赖于对这句祷告的认识。从他痛苦的经历中，他深知人根本无法靠着自己的自由意志胜过情欲。作为一个全然献身给神的人，当他的生命中突然暴露出破口，谁能不惊骇呢？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一位一生尊崇宗教仪文、生活节制和敬虔的妻子，结婚25年之久的84岁老人，竟然跑去买了一个舞女，兀自寻欢。如果天使可以放任自由意志的话，恐怕他们也会堕入凡俗，使这个世界增加更多新的魔鬼。奥古斯丁知道，如果上帝任凭他依靠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寻求信仰和洁净，同样的事也会发生在他身上。这场全能恩典之战不是理论或学术之争，而是现实生活中随时随地都会发生的战争。它直接威胁到圣洁与上帝的国度，因此为了捍卫上帝恩典的至高性，奥古斯丁与柏拉修主义者所推崇的人的最终自觉性观点竭力征战。路德通往天堂的途径。对马丁路德来说，上帝恩典的得胜不是发生在一所小花园中，而是发生在他的书房里。他借着上帝的恩典所胜过的不是情欲的捆绑，而是对上帝愤怒的恐惧。如果我能让自己相信上帝并未向我发怒，我会高兴得四脚朝天。他其实也可以用至高喜乐这个词来表达他的喜悦之情，但是他对此无法相信， 拦阻他相信的不是意大利米兰的情妇，而是他在德国维滕堡读到的一段经文。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说，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神的义这个词横在我面前，我讨厌这个词。路德以前接受的关于神的义的教导是，上帝是公义的，他要刑罚不义的罪人。这样的教导并不是福音，也无法宽慰他。当奥古斯丁在情欲的捆绑中绝望地搔头、敲额、抱膝时，路德却在良心的愤怒与冲突中备受煎熬。他用力地在那里拷问保罗，急切地想要知道保罗在这节经文中所要表达的意思。与奥古斯丁在信仰上的突破有所不同，奥古斯丁因着一首儿童圣歌的牵引，忽然醒悟了上帝的真理。路德在信仰上的突破则发生在1518年。那一刻，他正在孜孜不倦地从历史及文法的角度研究罗马书一章十七节的经文。这样的研究事后被证明也是上帝恩典降临的一种方式。终于，因着上帝的怜悯，经过夜以继日的默想，我注意到一句话，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我忽然醒悟到，上帝的义指的是义人凭借着上帝的恩典活出来的义，这个义是因信而来的。这一刻，我感到自己仿佛彻底重生了，一脚就跨进了天堂的大门。这个发现给路德带来极大的喜乐，而这个喜乐让整个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唯独因信称义，而不是因行律法称义，这就是马丁·路德生命中恩典的得胜。你也可以说，他的确高兴得四脚朝天了，而且因着他，整个世界都被颠倒过来。随着时间过去，马丁·路德越来越认识到在因信称义的教义，以及在这一教义与天主教所推崇的赎罪券和炼狱论的冲突背后，存在着更深层次的问题。最终激发马丁·路德站出来热切捍卫上帝至高恩典的原因，并不是约翰·台彻尔所售卖的赎罪券，也不是约翰·埃克所鼓吹的炼狱，而是伊拉斯莫所倡导的自由意志之说。伊拉斯莫之于路德，就好像柏拉修之于奥古斯丁一样。路德承认，在他的众敌中，伊拉斯莫所认识到基督教信仰的核心问题，并不是关于赎罪券或炼狱的争论，而是人类在上帝面前是否全无能力的问题。路德1525年出版的《意志的捆绑》是对伊拉斯莫所写的《意志的自由》一书的回应。路德认为，《意志捆绑》这本书是他最好的神学书籍，而且是这类书籍中唯一一本值得出版的书。路德认为，伊拉斯莫高举人堕落的意志，认为人靠自己的意志就能胜过罪及捆绑的理念是对上帝恩典的冒犯，因此他是福音的敌人，是对上帝荣耀的辱没。路德一直到死都持守奥古斯丁及保罗的观点。加尔文与上帝至高话语的相遇。在加尔文的生命实践和他的神学理论中，上帝恩典的得胜在于他在神话语中看见了上帝的至高尊荣。我们如何才能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语呢？是靠着人的见证，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威吗？还是更多依靠上帝恩典的大能呢？1533年，当加尔文刚20出头，还在巴黎大学读书的时候，他就被上帝荣耀的恩典及宗教改革运动的理想征服了。上帝让我幡然悔悟，他征服了我，赐予我一颗可以受教的心，因为尝到了真实信仰的甘甜，也明白了一些属灵信仰的知识，我的心一下子就被更深寻求的强烈渴望所点燃。因这种甘甜和内心强烈的渴慕，上帝至高的喜乐在又一代人心中扎下了根。使加尔文的头脑降服下来的是上帝尊荣的彰显，天父借着圣经显明他的至高无上，使人超越经文的可争议之处，看到上帝话语的神圣可畏， 是加尔文降服下来的关键词是，看到上帝话语的神圣可畏。是加尔文降服下来的关键是，上帝借着圣经向人启示他的至高无上。这个启示是直接的，无懈可击的，且能赋予人生命。加尔文在他的一生中见证了上帝全能的恩典，这个恩典开启了他灵里的眼睛，使他在人理性的束缚之外立刻看见两样事情，那就是上帝的话语和上帝的至高权柄，这二者密切相关，对加尔文的余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上帝的话语是其至高权柄的媒介，上帝的至高权柄是其话语的印证。从此以后，加尔文成了一个完全奉献的人，他通过讲解上帝的话语去彰显出上帝至高的荣耀，对上帝恩典的共同热爱。在热爱上帝至高无上的恩典这一点上，奥古斯丁、路德和加尔文这三个人表现得如同一人，他们渴望通过高举上帝超越一切的全能恩典来彰显上帝的荣耀。当路德首次发现上帝的恩典之后，彰显上帝的荣耀便成为他一生侍奉的动力。我想起宗教改革运动刚开始时斯托匹兹博士的话，他是当时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也是奉行奥古斯丁教义的主教。他说，我很高兴在你所传讲的教义中，你把荣耀及一切都归给了上帝，而不是归给人。加尔文的侍奉开始于1539年，他与红衣主教萨多莱的第一次辩论。他告诫红衣主教要彰显上帝的荣耀，要让这样的渴望成为人生命中最重要的动力。奥古斯丁在基督里对路德和加尔文所产生的影响仅次于使徒保罗。从奥古斯丁所生活的年代算起，到宗教改革运动兴起的这1000年间，奥古斯丁一直是基督教界令人仰慕的巨人。他是一代又一代人宣告上帝得胜恩典和至高喜乐的先驱。阿道夫·哈纳克认为，奥古斯丁是基督教会所拥有的在使徒保罗和改教者路德之间最伟大的人物。加尔文和路德从彼得·隆巴多所写的《神学范本系统神学》一书受益良多，此书多个世纪以来被视为神学研究的教科书，而此书9%的内容都引自奥古斯丁的著作。路德是奉行奥古斯丁教义的修士，加尔文则一头扎进了奥古斯丁的论述中。这一点我们可以清楚地从他所写的《基督教教义》一书中看出来。在每一版修订的《基督教教义》中，加尔文所引述的奥古斯丁著作的内容都会有所增加。在1536年版的《基督教教义》中，他引述奥古斯丁20次，三年后的修订版中他引述了113次，1543年的修订版中他引述了128次，1550年的修订版中他引述了141次，在1559年最后一版的修订版中他引述了不下342次。在此我们发现了一个毋庸置疑但又似乎自相矛盾的事实，即引导这场宗教改革运动的人竟是罗马天主教一位最负盛名的神父。本杰明·沃菲尔德这样说道，从本质上看，宗教改革运动的实质其实就是奥古斯丁的恩典教义最终胜过奥古斯丁的教会教义的结果。换句话说，奥古斯丁在自己的教义思想中存在着冲突，这也是为什么他被罗马天主教引以为荣的同时又被宗教改革者们推崇备至的原因。上帝在有瑕疵的圣徒生命中的恩典，这又把我们带回到前面所论述的观点。这本书所讲述的是奥古斯丁、路德和加尔文的生平，这是一本讲述上帝全能恩典和荣耀的书。因为上帝的恩典贯穿了这三个人侍奉的主线，上帝的恩典帮助他们胜过了 各自生命中的瑕疵。奥古斯丁被公认为最著名的著作是《忏悔录》，这是因为他一生的侍奉都是建立在对上帝的赞美之上。他感叹上帝竟然愿意饶恕并使用他这样一个深陷情欲捆绑、无力自拔的人。除了他在这一点上的不完全以外，按照沃菲尔德的说法，奥古斯丁在教育上也存在瑕疵，他的恩典教义胜过了他的教会教义。当然，关于这一点仍有许多争议，但是我个人认为，沃菲尔德指出奥古斯丁在教育上的矛盾并没有错，因为他让我们看见伟大的奥古斯丁也是个有弱点的人。奥古斯丁对胜利的矛盾看法。奥古斯丁高举上帝的恩典是在他至高主权下白白赐给人的，但同时他又认为洗礼中人的作为对重生也至关重要。这种观点令人颇感困惑。洗礼代表重生，并不等于由神话语的力量唤醒的人灵里的重生。奥古斯丁对洗礼的说法似乎与他对上帝恩典的经历自相矛盾。他在米兰经历上帝话语时带来的灵魂上的苏醒和生命上的改变，他在忏悔录中他提到一个在失去知觉的情况下接受洗礼的朋友，说他意识恢复后就变了一个人。奥古斯丁声称自己总也无法明白，洗礼和案例作为一种外在的仪式，怎么能在当事人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就在他身上烙上了永久的印记。他懊悔自己年轻时没有受洗，他相信洗礼的仪式会使自己少受许多痛苦。倘我灵魂早些治愈，则我自己和家人必定更加努力使得救后的我在你的庇护中获得安全，这岂不更好吗？彼得·布朗写道，奥古斯丁有段时间很想知道婴儿施洗是否合宜，不过他说，这样的事还是留至以后慢慢思考吧，有一天总会搞清楚的。从此他不再从理性的角度理解这事，而是诉诸于对天主教弥撒仪式的深刻感受。奥古斯丁对恩典有着深刻的认识，但同时他的神学理念仍存在矛盾之处，他的生命也仍有瑕疵。而且并非奥古斯丁一人如此，很多受人尊敬的神学家和圣徒都是如此。他们承认，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了，如同主知道我一样。这不是说我已经得到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但是这些众所周知的生命中存在瑕疵的圣徒，却因着他们生命中暴露出来的瑕疵而遭到人们猛烈的批评。因人而异的瑕疵，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也都是生命中存在着严重瑕疵的圣徒，这些瑕疵生长于他们各自鲜明的个性土壤上。这两个人的生长环境完全不同，一个是德国矿工的儿子，站在富人窗外靠唱歌维持生计，另一个则是法国地方检察官的儿子，有着良好的教养，自小与其他贵族家庭的孩子一起接受教育。这两个人的个性也截然不同，路德是一个精力旺盛、天性乐观、快乐、善于交际、成天穿梭在各种政务酒宴中的人，而加尔文则是一个身材瘦弱、不苟言笑、生活在隐退状态、常常进食并患有失眠症的人。路德喜欢热闹，秉性热情，才华横溢，富有想象力，浑身上下充满了火一般的激情。加尔文则秉性冷淡，举止优雅，待人谦恭有礼，是贵族的座上宾，可以向贵族发表演说，而且他几乎很少说错话，甚至从来不必为自己说过的话反悔。路德是个满嘴脏话的人，路德则不同，他说的许多话都让他后悔莫及，这和他那出口生硬、口无遮拦、爱开玩笑、爱发怒的个性不无关系。 黑客欧伯曼说路德有着神学家的诙谐，要是我必须再给自己找个妻子的话，我就从一块石头上雕出一个顺服的妻子来。我在家庭内置上听凯利的，不然我就听从圣灵了。我有婚生合法的孩子，但那些教廷的神学家可没有。他的个性总是那样突出。对于路德来说，他的情绪总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出来，拦都拦不住。他就是这样一个情绪极其外露的人。这不仅表现在他的信仰教导上，更表现在他的个人信仰生活中。这种个性使他远比加尔文更有趣，也更吸引人。但他在开人玩笑的时候，也表现得远比加尔文更强悍，更富攻击性。我们无法想象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学教授会以路德那种情绪化的方式研究神学。权威人士对路德的评价是，路德根本不可能在今天的哈佛大学神学院谋到一个职位。今天能赢得国际声誉的，都是像伊拉斯莫这样在象牙塔中搞研究的学者。尽管路德的个性富有情趣，但他的语言也常常会变得生硬并令人讨厌。在谈到路德说话的语气时，他的老朋友梅兰希顿毫不犹豫地使用了尖刻和带着火药味这样的词。他甚至在给路德的葬礼悼文中也使用了相同的词语。路德的嘴里常常会冒出一些粗话来，甚至还会说出极其不堪的下流话。他自己也承认自己有时候会很过分。很多人都指责我反应过于激烈，的确如此，但这正说明我们所有人都需要救恩，不仅是我的对手。我们很容易挑剔路德过激的表现和粗俗的语言，却很难想象他当时所面对的是怎样剧烈的征战。我们很难想象他竟是这么多人恶意攻击诽谤的对象。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掀起轩然大波。公平起见，还是让我们来听听路德自己及崇拜者怎样看待他激烈的表现以及生硬的语言。先来听听路德自己怎么说。我承认自己常常表现得过于激烈，但我必须对付各种各样的人，像那些亵渎福音真理的人，那些披着人皮的豺狼，那些不开诚布公只在暗地里谴责我的人，那些极尽诽谤之能反对我和神的话语的人。遇到这样的人，你即使拥有这个世界上最冷静的情绪，都不可能再和声细气地说话，更不要说像我这样一个本心易怒、脾气暴躁、无法控制的人了。我还真不知道应该如何使用优美的语言去回应仇敌的辱骂以及他们那些辛辣的讽刺。那你们对基督是怎么看的？当他称犹太人为淫乱邪恶的时代、毒蛇的种类、假冒为善的人、魔鬼的后代的时候，你认为基督是在辱骂他们吗？那么保罗呢？保罗称那些抵挡福音的仇敌为犬类及诱惑人的，你觉得保罗是在侮辱他们吗？保罗在《使徒行传》第13章极尽尖锐猛烈地抨击了那个假先知。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我恳求你们读读这句话吧。认识真理的人永远都不可能容忍仇敌蓄意歪曲和蒙蔽真理。我发现所有要在我脾气上有所节制的人，尤其是那些反对我的仇敌，反而在脾气上是最无节制的人。如果我表现得太过激，至少我的态度是敞开而坦诚的，这比那些常常面带微笑，实际上却笑里藏刀的人要强多了。粗鄙的言语的确不能带来正面的影响，但是让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些对路德最具权威的评价能否为他不当的言辞挽回一些影响。路德粗俗的措辞实际上是他在面对撒旦向他发起身心灵的攻击时所采取的一种反击方式。宗教改革运动宣传手册上所有那些粗鄙的言辞，目的是为了挑起民众的情绪。路德使用了大量侮辱谩骂性的语句，为的是以这种方式发起反击。 路德激烈的情绪倾向，加上他想要置仇敌于死地的强烈愿望，使他不再顾忌言语上的措辞，使他在表达中掺杂了许多污秽不堪的语句，以增加他的攻击性。正是借着恶心反常的措辞，使得他能够将那些无法用言语形容的东西表达出来。如果我们只是把路德砸向福音仇敌们的刻薄言辞归结于他教养不好的话，我们就是在剥夺他采用这种策略的意义。当我们严肃地看待这件事时，我们就会发现，路德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清楚地看到摆在他面前的使命是什么，那就是与历史历代最大的毁谤者交战。许多人承认，宗教改革运动想要带来改变和突破，就必须要有路德这样强有力的人物。然而路德强烈的情绪倾向常常使他越过界限，卷入到无理谩骂的漩涡之中，从而把自己拖进罪中。黑客欧伯麦说的对，路德反对教皇制度，反对宗教狂热主义，反对犹太教，他将一切信奉教皇制度的人、持守重洗派信条的人和所有的犹太人都纳入到自己的攻击范围之内。他这种极端做法使仇敌更得着亵渎与攻击他的机会。路德强烈的反犹主义倾向与他所传的福音确实是相互矛盾。根据黑客欧伯曼对路德冷静而深刻的观察，他认为路德这样做无异于使自己加入到魔鬼的阵营之中，而我们从中所要学习的功课就是，这是一个所有基督徒都可能犯的错误。从世俗角度讲，路德的反犹太主义会落入现代无神论者的手中，成为他们有力的武器。换句话说，虽然路德打破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宗教黑暗，使人们看见上帝的恩典，但在反犹太主义的问题上，因着魔鬼的攻击，路德的表现可谓毫无恩典。加尔文如何适应那个黑暗的时代？约翰·加尔文与路德有很大的不同，但他同样受到了他所处的那个严酷而严峻时代的影响。他和路德从未谋面，但彼此之间却极为敬重。当路德读到加尔文1539年写给红衣主教萨多莱的那篇为宗教改革运动辩护的文章时说，他这是一封充满力量的信，我真高兴上帝兴起这样的人来。加尔文给路德回复了一封众所周知的充满敬意的信，但路德却没有收到这封信。我真想插翅飞到你那里去，哪怕只是一起待上几个小时，我也会很满足。我真想和你面对面地说上几句话，那将是好的无比的事。但是我们在地上见面的机会恐怕是没有了，希望不久后我们能够在天国相见。深知自己的处境，也深知自己生命中的罪，加上彼此之间的倾慕之情，甚至可以使他们忽略对方身上的缺点。但是别人对加尔文的缺点就没有那么客气了，人们对加尔文极尽溢美之词的同时，也对他进行了极为严厉且尖锐的批评。与加尔文同时代的那些才华横溢的人，对加尔文在圣经经文全备的理解上都深感敬佩。在1541年的沃尔姆斯大会上，加尔文的学识赢得了梅兰希顿的敬佩，他直接称他为神学家，生活在现代的帕克也有同感。他说，说到思想的创新性，奥古斯丁和路德是最棒的，说到哲学，阿奎那是最棒的，但说到系统神学，加尔文则是无与伦比的。本杰明·沃菲尔德也说，没有人能像加尔文那样对上帝有着如此深刻的理解。但是时代险恶，即使是加尔文也无法完全避免罪，无法克服因时代局限而有的盲点。16世纪的生活是十分艰难的，甚至可以用严酷来形容。那时没有下水系统和管道自来水，也没有中央供暖和制冷系统，人们没有消炎药、抗生素和退烧药可用， 拔牙不用麻药，晚上看书的时候也没有电灯，人们用不上水暖气、洗衣机、甩干机和煤气灶，更没有圆珠笔、打字机和电脑可用。加尔文和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其他人一样，几乎是不断的生病。悲惨的物质情况带来的是可怕的社会状况和令人极其忧伤的道德状况。加尔文所在的教会中，那些拥有自由思想的人，就像一世纪哥林多教会里的那些浪荡子一样，他们把圣徒相交与换妻游戏混为一谈，并乐此不疲。当加尔文反对这些人的做法时，他便成为这些人暴力攻击的目标，多次遭到他们的步枪射击。加尔文所生活的时代不仅充满了疾病、艰难和道德沦丧，同时也是一个极其荒蛮的时代。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加尔文深受他所处时代的影响。他在一封信里描述了日内瓦常见的可怕情形。人们最近发现了有些人用3年的时间密谋在城市中肆意散播瘟疫，但是我不清楚他们用的是什么样的可怕手段。这个事件导致15名妇女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另有些人，加尔文说，则受到了更为严厉的刑罚。有一部分人在监狱中自杀，另有25人仍在羁押当中，但密谋恶事的人却并未因此减少。有人在别人房屋的门锁上涂上有毒的药膏。这类死刑判决并不只是针对那些罪犯，它还随时发生在那些宗教改革者身上。因为遭到死亡威胁，加尔文被迫离开他的祖国法国。在接下来的20年中，他痛心疾首地看着殉道者们死在自己的家乡。他和其中一些人保持着书信上的往来，直到他们充满信心走向火刑柱的那一天。如果上帝的旨意稍微偏离一点点，加尔文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我们并不害怕被流放，也不害怕那些很快会临到我们身上的各样极为残酷的死刑，因为我们知道宗教迫害者们绝不会收敛他们极其残酷的暴行。在这样的环境下，加尔文取得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成就，完成了基督教教义的写作。但同时他也犯下了最严重的错误，他加入了对塞尔维特的异端审判，后者被定为异端，烧死在日内瓦的火刑柱上。基督教教义第一次发表于1536年3月，那年加尔文26岁。这本书经过5次修订和增版，于1559年确定终稿，成为人们今天看到的样子。如果加尔文只是写了《基督教教义》这本书，而没有另写其他的48卷的著作，他可能会当之无愧地成为宗教改革运动最重要的神学家。然而，他写这本书并不仅仅是出于学术上的原因，他也是要将这本书献给在法国殉道的新教教徒们，为他们的殉道行动加以辩护。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我们会在本书的第3章中看到。然而，在处理塞尔维特的事上，加尔文采用了同样残酷的方式，这使他的良心无法解脱。塞尔维特是西班牙人，他既是医生又是律师，同时还是神学家。他的3位一体理论并不正统，这引起了天主教和新教的极大震动。1553年，他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并在法国被天主教徒抓住。后来他逃往日内瓦，并在那里再次遭到逮捕。加尔文反对他，他被判处死刑。加尔文要求立即处死他，虽然并不建议烧死，但他还是在1553年10月27日被烧死在火刑柱上。这个事件严重损害了加尔文的声名，以致许多人拒绝听从他的教导。但是如果我们处在当时的情况下，很难说我们就不会做出同样的举动。马丁路德的老朋友梅兰希顿是个性情温和、言语温和的人，加尔文见过他， 也很爱他。他曾经就塞尔维特事件给加尔文写过这样一封信：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也完全赞同你要求地方审判官公正审判那个亵渎者死刑的做法。加尔文从未在日内瓦的行政机构任过职，他都是以牧师的身份施加影响力。但是在判处塞尔维特死刑这件事上，加尔文的手沾上了塞尔维特的血，正像当年大卫流了乌利亚的血一样。加尔文临死前为这件事做了忏悔，这个忏悔对他的一生意义重大。1564年4月25日，也就是他临死前的一个月，加尔文把地方审判官们叫进他的房间，对他们说了如下一番话：我满心感谢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施予我的怜悯，是他借着耶稣基督的受难和死亡赦免了我一切的罪孽。在基督里，他不再看我所有的罪行与罪愿，也不再记住他们。我承认我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犯下了数不清的过犯，若不是上帝以他无边的大爱扶持我，恐怕我向他所持守的那份热心早已随风而去，归于土壤了。基于此，我在此作证并宣告，我只相信一个得救的源头，那就是天父上帝的慈爱。正因如此，他会向我这个可怜的罪人显明他的慈父之爱。帕克说，他实在不应该使用这个世界的武器去打这场信心之战。关于这点，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会赞同。加尔文临死前是否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知道，加尔文认识到自己是个可怜的罪人，而且知道自己罪得赦免的唯一希望就是上帝的恩典和耶稣的宝血。生命有瑕疵的伟人对我们的意义。那个时代生活条件艰苦，人们道德败坏，社会环境极其野蛮，那种状况使每个人都深受时代影响，正如我们也会被我们这个时代的各种罪恶所影响一样。也许那个时候人们的盲点和罪与我们的有所不同，也许那时候人们所能看清的事正是我们今天被蒙蔽的。因此，如果我们认为自己若处在他们的环境下绝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并因此下结论说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可教导我们的，那我们就真的是太天真了。事实上，我们和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对自己时代的罪恶是盲目的。那些伟人在自己所处时代所彰显出来的美德，很可能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约翰·加尔文在生活和侍奉上把上帝放在首位，他忠实于圣经且信仰坚定。出于上帝对罪人慈爱的感召，我们真的可以从约翰·加尔文、马丁·路德和奥古斯丁身上学到许多东西。这本书让我们看见，虽然上帝忠心的仆人因着各自生命中的瑕疵没有能清楚地反照出上帝的荣耀，但上帝的荣耀仍透过他们模糊地表露出来。上帝要让我们借着思想这些人的生命，透过他们不完全的信仰去看见他的荣美。我希望你在阅读本书时能够取得这个果效，在人类历史的每一页中都有上帝亲自书写的生命教训。一个伟大的德国人和一个伟大的法国人从一个伟大的非洲人那里吸取了极大的动力，上帝则赋予了宗教改革运动真正的生命。让我们用上帝至清至纯的话语泉源来复辟那些生命中有瑕疵的伟人带给我们的影响吧。这些伟人无疑是宝贵的，但他们的生命却尚未炼净。正如路德所说的，我们阅读属灵前辈的著作是要透过他们的著作，是要透过他们的著述明白上帝神圣的话语。然而我们的目光不应当只停留在这些人的身上，而不回到神的话语之中。那样我们就像是一些只是阅读路标却从未真正行路的人。 树林前辈们希望借助自己的著作引导我们进入神的话语之中，但我们却潜心于此，远离了圣经。然而，唯有神的话才是我们需要辛勤去挖掘的泉源。我希望通过后面三章的重点陈述及展开，能够把本书的脉络清晰地展现给大家。从奥古斯丁发现上帝恩典的至高喜乐，到路德一生的圣经神学研究，到加尔文一生传讲上帝话语的至高权柄，我突然间对于抛弃虚浮的乐趣感到无比的舒畅。过去唯恐丧失的，这时却欣然同他断绝，因为你真正的无比的甘饴，你把这一切从我身上驱除净尽，你进入我心，代替了这一切。你是比任何乐趣更加佳恰，但不为血肉之躯而言。你比任何光彩更明灿，你比任何奥秘更深邃，比任何荣志更尊显，但不为自高自大的人。我向你，我的光明，我的财产，我的救援，我的主，天父。圣奥古斯丁，忏悔录，第九卷，第一页。